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今天同你介绍的这位的华人呢，他的英文名是叫做便雅敏 Benjamin， 他在台湾长大，不过现在他就在美国的一间大学是做营销管理学的教授，他亦都教一些 MBA、DBA 这样的学生的。好了，讲一下他的出身。他说他自己生长在一个多神论的家庭，小的时候妈妈时常带他去台湾那些庙宇去朝拜各路的神仙，在他的心灵里面，他觉得这个这么伟大的宇宙和人生的变幻，他在当中他感受得到冥冥之中是有一种超然的力量存在。但是后来他读大学，知识一路增长，他就不再相信那些庙里面那些的泥菩萨，认为他自己也不需要有上帝。那时他坚心相信只要通过科学你就可以找到真，只要通过哲学你就可以找到善，而通过艺术美学你可以找到美。既然真善美这几样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够找到，那你又何必去追求那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呢？在1975年，他就认识了一位叫做力林的女同学。当时呢，这位的力林呢是一个基督徒来的，时不时呢就向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但是呢，阿 Ben 呢就总是用自己很高明的见解，很严密的逻辑，就跟力林来到去辩论。阿 Ben 自己呢自认是精通量子力学，亦都呢是精通文史哲，虽然他是一个工科生，咁要同呢女仔嚟到去辩论起上嚟呀，咁对方梗係唔係佢嘅对手啦。咁就加上当时呢力林嘅信仰根基亦唔係咁坚固，咁几次讨论之后呢，佢就索性唔再讲啦。呢、這个力林呢仲唔单止同阿 Ben 一起游山玩水谈情说爱，最后仲嫁咗俾佢呢一个非基督徒添。阿 Ben 自己是家里面最小的小老哥，他的父母过了40岁才得到这个仔，自然就将很多的关注放在他身上。1978年阿 Ben 和力林结婚之后，全家都盼望他们快脆一点就能够有小老哥，让父母可以抱孙。但可惜这个盼望一等就等了10年，在10年里面，他们由台湾去到美国，两夫妇看了无数个医生和专家，都找不到任何是不怀孕的原因。在1988年，阿 Ben 在纽约攻读营销管理学的博士学位，就找到在纽约那处一个很出名的不育的专家，在那处就治疗了是足足一年，失败了12次，而最后一次治疗结束之后，那个医生很灰心地跟他两夫妇说，你们不用再回来了。当 Ben 听到这个宣判的结果，他真的里面觉得很绝望。一个人在自己办公室里面是这样呆呆地坐到半夜三更。这个时候太太呢就打电话来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而当时阿 Ben 自己因为非常的失望，他想都没想就说了， 我唔翻去啦，翻去都冇用啦，连细佬哥都冇。当时阿 Ben 自己沉浸喺失望当中，系完全冇谂到呢讲咁嘅说话会俾太太带嚟几大嘅伤害同埋折磨。就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第二个月有一日呢，佢太太由市区揸车去到阿 Ben 嘅办公室，好激动嘅系揸住一张奇怪嘅黑白嘅照片俾佢睇，照片上仲有一个好光嘅一个白点。咁阿 Ben 睇咗都莫名其妙，太太好兴奋咁话：呢个系 B B 嘅心跳啊！我哋有 B B 啦！即时呢，两夫妇呢系开心到揸住嗰张超声波嘅照片系揽埋一齐。太太话俾佢听：呢个 B B 呢系上帝俾嘅。原来就系喺呢阿 Ben 拒绝翻屋企嘅嗰晚啊！他太太本来就已经非常难过了，听了 Ben 那番的说话更加是伤心，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他就想起他从前所相信的上帝。于是呢，他太太就跪在地上边向神来到忏悔，求神赐给他们一个的 BB。 就是这么奇妙了，就是在他太太这样的祈祷底下呢，这个 BB就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当时阿 Ben 就正是加班准备一门的资格的考试，但是那天他一个字都看不入，整个脑海里面就是那张超声波的照片上面那一个白点，那个证明 BB 的生命已经是存在了。他卒之呢看不入书就将本书放低，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的陈述。他说：上帝，如果你存在，好像我太太和我那些基督徒同学所说的是这样的话，那我都想认识你。当时呢，阿 Ben 不知道这样就是基督徒所谓的祈祷，他只是觉得他做了一个陈述。但是这样的简单的陈述呢，上帝都听、哦、正如呢圣经所讲的，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上帝听了他的祈祷，果然很快呢就找到他这个顽固的罪人，令到阿 Ben 认识他，接受他。自从阿 Ben 知道太太怀孕之后呢，他就偶然都会去教会，不过一般都是在开学之前和考试之后，因为只有那些时间呢他是比较空闲的。在1988年底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他家里呢就住了一个叫做 David 的年轻的基督徒。 David 是一个博士生，功课非常忙碌，但是只要教会里面是有事，他就总是安排时间去完成的。最令到 Ben 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每个礼拜五和礼拜日， David 就会揸住教会的那架大面包车就去接送人。因为 David 自己不是很高大，开着一架这么大的车都很吃力，遇到要转大弯的时候，甚至需要整个人站起身来到去把持那盘胎才行。但是他发现 David 始终都很开心，完全没有半点的怨言，没有不满，好像还是一种享受。 David 那种的生活和那种的生命对 Ben 有很大的震撼，令到他对那个呢似有又似无的上帝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究竟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怎样能够让相信他的人是充满这么大的生命力呢？隔了没多久，教会举办一场为期三日的布道会， David 就邀请他参加。阿 Ben 都是敷衍他，心里面就没打算去。直到最后那一场 David 又再一次邀请他，但是星期日呢是一边难得轻松的时候，而且当时他还在说看一部很精彩的电影，所以呢连眼皮都没抬，只是呢没心地来到去应。就在 David 出门那一刹那，一阵很强烈的内疚竟然呢涌上心头。阿 Ben 心里面这么想，我这样是骗他，他这么好的人，我竟然三番两次地骗他，敷衍他。这个是阿 Ben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念头，但是当时就令到他坐立不安，电影都看不下了，唯有都起身很不情愿地准备去教会。当时呢就正是冬天，阿 Ben 还要去清理自己的车上面的积雪，一路揸一路埋怨地来到教会。牧师的讲道似乎也不是很动听，他每讲一段，阿 Ben 就在心里面来到评论。他心里面想，这位牧师一定没有学过逻辑学，所讲的根本就不符合逻辑。等到牧师讲到他呼召的阶段，阿 Ben 这个是专攻博弈理论，即是 Game Theory 的，这个营销学博士生就早已经将牧师的讲道批评到体无完肤了。但是很奇怪，就在牧师再一次呼召的时候，阿 Ben 脑海里面出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这样说，你以为你是谁啊？难道你不知道你所识的那些逻辑都是我所设定来到给你使用的吗？你居然用我所设定的 Game Theory 来跟我 Play Game？ 这句说话好像一声雷响咁样，震到入去阿 Ben 嘅内心。嗰一刻，佢一生发生嘅一啲嘅事情，好快喺佢脑海里边重新嘅系出现出嚟。佢好清晰嘅睇到，一直以嚟佢系几咁狂妄自大，呢一种骄傲嘅自满，喺嗰位创造宇宙嘅大能者面前，是显得几咁愚昧同埋无知。是啊，佢谂到我算乜嘢呢？居然同创造天地万物嘅呢个上帝嚟到去争辩对抗，即时一种前所未有嘅羞愧占据咗佢嘅内心。虽然成个礼拜堂里边嘅会众都喺处低头祈祷，没人知道他的羞愧，但是他坐在人堆里面，整个面都红了，好像别人都看穿他的心一样。就在那一天，阿 Ben 降服下来，顺服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信主之后呢，上帝保守他顺利得到学位，而且开始呢去伊利诺州的香槟大学来到任教。怎知刚刚上任就发现右脚的脚踭是生了很罕见的恶性的肿瘤，就即刻是紧急转送到去印第安纳大学医院来到治疗。经过几番的周折，上帝保存了他的生命，而且呢是使到他不用成为一个残废人，他竟然可以完全的康复，只是留下两个很明显的痕迹。这两个痕迹就时常提醒他们一家人，神是曾经呢听他们的哀求，使到阿 Ben 年老的父亲不会在晚年是丧失他的独仔，又使到阿 Ben 的太太和女儿不用成为寡妇孤女。从此之后呢，他们全家同神立约，积极的是参与教会的侍奉，而且在牧师的鼓励底下呢，阿 Ben 去接受神学的装备。后来他就在呢美国中西部十几个缺乏牧师的华人教会当中 是来到去讲道帮手，来到去侍奉。而经过这十几年的侍奉呢，令到他很清晰的感觉得到，神将他放在市场营销学教授这个职位上面呢，又给他有教书的恩赐，其实是可以用他这个身份和位置来到去为上帝做工作。讲实在话，其实呢，市场营销学教授和基督徒这个双重的身份曾经给过 Ben 很大的压力。中国自古都说无商不奸嘛，那么现代市场营销学其实也都在说教人怎样想尽各样的方法去推销自己的产品，以致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那当 Ben 一路教授这些知识，一路又向学生、向同事、向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受到很大的质疑了。那么两方面不是自相矛盾吗？基督徒应该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商业行为是为了追求自己更大的利益嘛，那不是矛盾吗？尤其是呢，营销广告学时常是被认为呢，是做一些不实的宣传，鼓励一些不需要的消费。那么 Ben 受的质疑就是，你究竟持哪种观点啊？那么 Ben 自己都有很深的困惑，找不到答案，唯有在上帝面前来到祈祷。他说，神啊，请你给我一个答案，给我很清楚看到你容许我同时做两方面的事情，既然能够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又可以同时做一个市场营销学的教授，来到去教育人。那么经过呢九个月这样的祈祷，有一天呢，上帝真的给他清楚地看到，其实他是不需要在两样当中做取舍的，他完全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职业呢，还能够呢更好地去服务他的信仰。他将圣经的启示和市场营销学呢两样整合起上来，他就发现完全可以将神的教导应用在商业行为里面。譬如他提出要切身处地地去调查考虑客户的各样真正的需求，要呢很有创意性地来到设计能够满足客户真正需要的新的产品，又要很信实地来到去实现曾经对客户所承诺过的那些利益，又要很虚心地去接受回馈的信息，同埋呢及时去改正或者去提供更好的产品，这样呢就能够拥有满意的顾客，同埋呢继续可以向上发展的事业了。 Ben 相信如果能够以满足别人真正的需要作为那个优先的前提，自身的利润就会成为那个自然的结果的了，而这两方面都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的。同埋如果你揸住这样的原则来到去经商，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 Ben 就将这个理念在课堂上面，在闲谈之间就向他的学生、同事、朋友来到传达，也都得到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认同和赞赏。他有一位的学生经营一间很不错的事业，有一次呢，这个学生就向他埋怨，就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是过得很苦，原因就是他没办法相信任何人。在他的经验里面，一旦对方信任他，他就会想办法去利用这种信任去占对方的便宜。那么反过来，他也都认为天下的人都是这样的。长此以往，他就觉得天下是没有任何人是他可以信任的。所以日子是过得非常沉重， 咁阿 Ben 就建议呢个学生尝试去运用圣经原则嘅市场营销观。咁呢个学生将信将疑，但系呢仍然决定试下。过咗一段日子呢，佢好开心话俾阿 Ben 听，开始嘅时候佢系损失咗一啲生意，但系经过一段时间呢，唔单止冇损失，留低落嚟嘅仲系一啲建立喺互信互助互利基础上边嘅客户，佢嘅生意进展得更加顺利，佢嘅生活亦都变得呢系轻松愉快起上嚟。阿 Ben 信主差唔多20年啦，佢不断嘅嚟到去反思自己生命里边所经历嘅嘢，佢发现其实上帝早已经有预备，甚至喺佢未曾信主之前，已经呢系藉住一啲事情令佢睇到自己生命里边嘅软弱，亦都令到佢今日嘅侍奉呢系有更加合宜嘅心境同埋态度。佢记得信耶稣之前，佢曾经喺台湾一间公司担任采购嘅货长，这个职务很容易接触到一些厂商的销售人员，为了将他们的产品卖入公司，这些销售人员甚至是将现金塞入月饼盒里面送给 Ben 的。 Ben 拒绝之后，他们就会将金额一次一次地提高，最后无奈底下 Ben 唯有就向他的主管上司来到报告了。谁知呢，咁样讲咗之后，就令到佢嘅上司同埋对方销售嘅人呢都好难堪。自从嗰次之后呢，虽然阿 Ben 仍然坚持唔收受贿赂，但佢亦都识得开始呢系点样去为别人着想。咁一直以嚟，阿 Ben 都认为自己呢唔收贿赂系一个自律嘅表现。信主之后，佢先至明白呢个根本唔系乜嘢道德高尚。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保守。想想如果当年贿赂的金额是超过10万甚至8万，这么大的诱惑，他凭着自己的道德标准能不能够抗拒呢？只有上帝才能够给他一个绝对的标准，令到他坚守着自己的心，不在乎金额的大小，不在乎方式的差异，而是在乎那个绝对的标准。他也看到上帝用他从前这些经历祝福他现在的侍奉，无论是课堂上面亦或是私人的交往，以往这一段从商的经历都令到他能够更多的理解和体谅那些在商场拼搏的人，令到他学识去听而不是去论断其他人。听众朋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处啦。但愿阿 Ben 嘅经历呢，都能够帮助我哋喺我哋嘅事业，喺我哋嘅岗位上边呢，能够有所反思。愿神赐福俾你嘅工作或者你嘅生意。再见。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允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